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5月10号星期五的节目，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驻港澳总领事呼吁香港保证网络自由。拜登据称最快下个星期二宣布对中国战略竞争行业的新关税。中芯国际季度的营收同比增长 20%， 但随着美国禁令影响，预计面临更多挑战。香港上诉庭是批准袁咏光归香港这首歌的临时禁令。记协指这个是开埠以来香港首次有禁歌，忧虑影响营商环境。至于禁制令会不会影响香港资讯流通的自由，甚至影响营商环境，香港执业大律师萧志文认为这个是一个合理的担心。
YouTube 的影响不单只是一些这些内容，是任何一些，例如我一些经济分析的内容一样可以放在 YouTube 上的。如果我不能够一些，例如做一些经济的分析的话，我其他例如外国那些是否选择来香港投资，它都要有一些考虑的嘛。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由张平康报道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美国驻香港最高外交官星期四表示，如果香港想继续保持主要经济中心的地位，就应该保证维护网络自由。香港在1997年回归中国的时候被承诺高度自治。星期三在法院禁止支持民主抗议者的歌曲《袁咏光归香港》之后，香港当局要求在线平台撤下这首歌曲。美国驻港总领事梅如瑞在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的在线活动上面表示，香港当局已经踏上了试图审查网络上某些内容的滑坡，这个引出了一个问题，这个将会在哪一度结束。梅如瑞表示，开放的网络是对香港对于中国大陆的主要优势，中国大陆严格的网络控制让外国公司的日子变得非常之困难。他还说他确信如果香港当局就网络将基本上保持自由以及开放提供更强而有力更明确的保证，公司以及个人会非常感谢。他还指出，相信香港希望继续成为一个非常之有竞争力的地方，并且维持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环境，但是他认为他们可以更明确地讲出他们在这个领域的计划是什么东西。自2019年香港当局镇压民主抗议活动以来，美国取消了香港的特殊贸易地位，并且对多名的香港官员实施制裁。路透社星期五引述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总统拜登最快将会在下星期宣布针对中国战略行业的新关税。该人士表示，完整的公告最早可能在下个星期二，亦都是5月14号公布，预计很大程度上面将会维持现行的征税，不过公告亦都有可能被推迟。该人士表示，关于将征收关税的确切金额或者是类别的细节仍然是很粗略，但是拜登政府据说已经将重点范围锁定在战略竞争以及国家安全领域里面。首先报道这则消息的彭博新闻则是指出，拜登对中国新关税具体行业包括电动车、电池以及太阳能设备。白宫拒绝置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亦都未有立即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5月8号刚刚在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有关商务部2025财政年度预算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不寻求切断与中国的贸易，但是需要保护跨境技术，譬如是华为是一个威胁，人工智能是美国的重点。中国最大芯片代工制造商中芯国际表示，由于国内以及全球集成电脑行业整体处于恢复阶段，客户库存逐渐好转，因此第一季度收入同比上升 19.7%， 不过对于下半年的需求前景表示谨慎。中芯国际星期四发布的2024年第一季度的财报，营收达到 17.5 亿美元，超出了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一份共识估计预期同比增长 16% 的水平。这个标志着中芯继2023年营收大幅下滑之后，连续第二个季度出现增长。 中心國際聯合執行官趙海軍星期五的電話會議當中表示，早在三個月前，他們看到全球客戶備貨的意願有所上升，以庫存的確定性來應對市場環境不確定性。而對於國內市場，他則是表示國內客戶正在提前拉貨，做好了庫存的準備，以應對快速變化的市場需求。目前中國國內客戶大約佔中心的收入 80%。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9日和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会谈，习近平表示双边关系正在进入历史最佳时期。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表示，习近平主席的访问在现今这个时候是尤其重要，因为我们的邻国正在发生战争，而世界正在辩论是应该继续打仗还是努力促进和平。我们的声音，匈牙利的声音，在欧洲是一个孤独的声音。今天的欧洲站在赞成战争的一边，唯一的例外是匈牙利。我们是呼吁立即停火和和平谈判，并且支持所有国际努力。这个指引着通往和平的道路，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和平倡议。
中国重视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认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则是表示，中国重视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认为欧洲是多极世界当中的重要一极，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伙伴，中方支持匈牙利方面在欧盟里面发挥更大作用，推动中欧关系实现新的更大发展。我们决定发表联合声明，共同宣布建立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欧尔班自2010年上任之后不断扩大和中国的关系，北京已经向匈牙利投资数十亿美元，并且将它视为系通往欧盟的重要门户。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欧洲的访问进入尾声的时候，欧洲商业游说团体中国欧洲商会在5月10日星期五最新发布的2024年度商业信心调查当中表示，将中国列为是首要投资目的地的欧洲企业比例创下了纪录的新低，并且警告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才能够恢复对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信心。中国欧盟商会表示，在中国营商前景亦处于该个报告发布2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超过四分之一，亦都是26%的受访者对当前的增长潜力持悲观态度，44%对未来前景持悲观态度。路透社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推算，美国今年第一季度多年以来首度超过中国，成为了德国最大贸易伙伴。今年1月至3月，德国对美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是达到630亿欧元，亦即是大约680亿美元。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机构近东救济工程署星期四表示，自星期一以色列加强在加沙南部的行动以来，已经有大约80,000人逃离拉法。近东救济工程署在 X 上面说，这些家庭的损失是无法承受，没有任何地方是安全。以色列外交部长卡茨星期四表示，以色列军队将会继续与哈马斯作战，直到哈马斯被摧毁。拜登行政当局星期三宣布，他们将暂停运送包括1800枚2000磅炸弹以及1700枚500磅的炸弹在内的一批武器，因为担心以色列会好像在加沙其他地区一样，对拉法的平民使用这些武器。
I think it's too soon to know on your second question. About whether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星期四对记者表示，武器的运送的暂停是否改变以色列在拉法的问题上的盘算，仲是为时尚早。他还说，美国对以色列的进一步行动将会取决于我们看到以色列在拉法的做法。科比拒绝了以色列据报是提出的建议，即是在以尔的停火期间，以色列将会继续在拉法展开行动。科比说，美国只会支持将为整个加沙提供6个星期平静的停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四誓言，以色列人已经做好用指甲徒手战斗的准备。之前美国总统拜登公开警告，如果以色列大举进攻加沙南部城市拉法，美方将进一步切断他们的武器供应。 菲律賓國家安全顧問愛德華多·阿洛星期五呼籲驅逐相關中國外交官，指他們在兩國圍繞著南中國海爭端升級的時候進行惡意假訊息活動，涉嫌泄露與菲律賓海軍上將的通話內容，聲稱這個違反了菲律賓當地法律以及是外交禮儀。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收听《每日精》嘅时事经纬环节。香港上诉庭批出临时禁制令，禁止公众播放或者弹奏2019年谢允歌曲《愿荣光归香港》。记协指呢个系香港开埠以嚟首次出现有禁歌嘅情况，忧虑政治判断影响营商环境。下边系《每日精》记者嘅报道。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话，记协关注有传媒发布的新闻节目影片被列禁制的范围，将会去信律政司和法庭跟进，希望法庭可以作出修订。
即我哋可能都是去信律政司，或者去信是、法官话翻俾佢听，即系呢个表里面有呢一啲嘅新闻材料，咁而嗰啲新闻材料是纯粹一个报道性质，不是有任何。純粹宣傳、或者係提倡的意思，咁即希望法院喺判令，因為佢而家係一個臨時嘅判令啊嘛，咁所以我希望睇下佢最尾嘅時候會唔會有一啲嘅修正，我哋會跟進。
至於願榮光歸香港禁制令對新聞及言論自由的影響，陳朗星話：上訴庭判詞列明的學術研究同新聞報導的豁免，相信會有足夠的保障。不过今次是香港开埠以来首次有禁歌，他认为香港已经有国安法等法律去惩处有关的行为，看不到禁制令有必要性。
即其实香港开埠以来都未试过禁一首歌，即禁一首歌是禁的嘛、即使是最火红，好我们讲过、大公报、即是你六七暴动的时候，或者52年的时候有这些的、情况，都不会去禁一个去禁一首歌来的嘛，即你是禁一首对唱歌的人，要是你针对整个群体，要是你针对整个的传媒平台，就不会针对一首歌。所以本身我覺得即係法庭之後在原訟庭的時候講嗰樣嘢係合理的，即係你本身已經有一啲法律去懲處嗰啲有問題你認為有問題嘅嘢啊，咁即係你其實簡單啲講，你有首歌揸住都可以嚇、即係話佢煽動啊或者乜嘢啦，咁其實即係究竟點解要用到禁制令呢個方法嚇、即係咁迂迴咧？我都即係睇唔到嗰個實際上面、那個法律上面嗰、那個。嘅需要喺邊度？
香港律政司司長林定國星期三話：港府下一步會依據法庭判決同有關嘅網絡供應商溝通，請求或者要求佢哋移除相關內容。代表 Google、Meta、X 同蘋果等科技嘅亞洲網絡聯盟就表示，將會評估裁決嘅執行方式及對企業嘅影響。該聯盟又話：相信自由開放嘅互聯網係香港銳意成為國際創科中心嘅基礎。禁制令亦引起美國關注。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米勒在當地時間星期三的例行記者會上，對香港的人權和自由表示嚴重關注。他表示，美國對香港的人權保護和基本自由，包括言論自由，繼續受到侵蝕，表示嚴重關切。禁止《願榮光歸香港》這首歌的決定，是對香港的國際聲譽的最新打擊。這個曾經是一個以擁有獨立司法系統，以保護資訊、思想和商品的自由交換而自豪的城市。陈朗星话：据佢了解，多间喺香港运作嘅国际互联网公司对《愿荣光归香港》禁制令感到担心，佢担心港府嘅政治判断可能影响到营商环境。
我听嘅消息翻嚟系，佢哋好担心嘅，即系 Google 啊、Yahoo 啊呢啲搜寻平台系担心嘅。我见法院最尾都继续照班啦，另外亦都，但系佢哋都有针对讲到，即系话哦，佢唔系禁首歌本身咁。咁我唔知道會唔會令到海外嘅公司會咁樣而係放心少少啦。咁但係即係我會咁樣去睇咯。如果人哋公司有任何嘅決定或者有任何轉變，咁我唔會意外咯。咁呢個都係一個即係你喺採取一個政治行動之後要去承擔的風險咯。咁你話如果人哋公司真係萬一採取任何行動，咁對香港有冇啲影響咧？咁梗係有啦。 即係人哋對你呢個地方嗰個嘅態度或者嗰個嘅做法都越嚟越擔憂嘅時候，咁對香港肯，我對你問我肯定係唔好啦。
香港就業大律師蕭志文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話：，由於大部分互聯網影片同搜尋平台都係國際公司，佢哋嘅伺服器設喺全球不同嘅國家，咁所以《願榮光歸香港》呢首歌嘅禁制令嘅執行有一定嘅難度。
但係個問題就係話，你點樣去執行？點樣 enforce 呢樣嘢？咁個實際運作可能會有相當困難嘅，因為 YouTube 嗰啲其實你見到佢可以有部分嘅 server 喺香港，有部分 server 喺外國，咁你可能甚至有部分嘅內容咧係會 mirror 咗喺香港同埋美國個 server 都各自有嘅。咁變咗你好難喎，就算你香港落架都好啦，你唔代表話你睇唔。最終看不到這件事的，你可以直接有，因為香港server你找不到，可能會直接抄到美國那裡找然後borrow來看的，那變成其實如果外國的話就不受香港這個司法管理權影響，那變成其實就算你真的找到也好，未必是犯法的，未必是違反香港這邊的法例的，所以實際運作是否可以執行到是令到這一個禁制令是否可以執行到是一個相當大的疑問。
記者問蕭志文，如果有部分互聯網影片或者搜索平台不願意下架有關歌曲的影片，會不會被禁止香港運作呢？蕭志文說，如果有關的互聯網公司在香港司法管轄區違反禁制令，可能會被控告，但他又認為如果提出有關的訴訟，可能會引起國際關注。
即如果香港呢邊，即受香港司法管轄權影響嘅香港呢邊 YouTube 嘅 server， 如果唔跟嘅，理論上有可能 content， 於是可能最終都真係會喺香港呢邊落架嘅。但係去到個地步，如果啲咁廣泛全世界都會睇嘅一啲嘅資源受到咁樣嘅限制，咁樣俾人告嘅話，會對整個香港等等的 image 有什麼影響呢？話會不會令到香港政府做到這件事就另一回事了，即這個就非法律上的考慮了，這個就是政治考慮，其他的考慮，這個就很難我有一個 comment 下去，但是只可以說，其實如果你真的香港這個說法真的違反了這一部分，有可能真的 content 的，但是至於會不會實際有些行動等等就另一回事了。
至於禁制令會否影響到香港的資訊流通自由，甚至影響營商環境，蕭志文認為這是一個合理的擔憂。
這個是一個合理的擔心、合理的懷疑，因為大家知道其實 YouTube 的影響不單止是這些內容，是任何一些例如我一些經濟分析的內容一樣可以放在 YouTube 上的，如果我不能夠一啲例如做一啲經濟嘅分析嘅話，咁我其他例如外國嗰啲是否選擇嚟香港投資，佢都要有一啲考慮噶嘛。我會唔會基於香港一啲金融分析經濟嘅評論受到限制而唔敢嚟香港？咁呢個我唔可以話完全冇可能嘅。不過呢個就唔係法律上嘅問題，係一個政治或者經濟考慮咯。
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嘅報導。
中国计划从今年7月起大幅扩大执法人员调查他人手机等电子设备相关的权利，意味着归国的中国人或者到访中国的游客必要时是需要配合执行，让公安检查手机或者电脑等设备。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的报道。
中国国家安全部4月26日公布的新规赋予执法人员调查他人电子装置的权利，屆時到訪中國的遊客或者回國的中國人有機會被執法人員檢查手機或者電腦等設備。國家安全部並公布兩條執法程序規定，國家安全機關得到市級以上國家安全機關負責人批准和檢查通知書後，就能夠依法檢查有關個人和組織的電子裝置、設施和相關應用程式、工具。有關規定亦都提到，執法人員在現場提取電子數據，可以採取相關措施保護相關電子設備，包括將犯罪嫌疑人或者相關人員與電子設備分離。今次是中國國安部首次對外公布執法辦案程序規定，有關規定會在7月1日起實施。年約50歲的香港人范小姐經常來往深圳和香港，他向美國之音說，在中國大陸公幹或者旅遊不帶手機幾乎是沒可能，日後自己過關會更為謹慎。
現在呢 你翻大陸，其實你所有啲程式啊、證啊，你都喺曬手機裏邊，尤其是係付款嘅程式啊。即係你大陸，你冇得上，冇得手機，你係寸步難行啦。而家，所以真係千祈唔好唔帶手機啊，因為佢會質疑你，咁你點俾錢？咁當然啦，你話啊，如果我有一部手機係好多呢啲好政治敏感嘅資訊嘅，咁我咪唔帶一部咯，咪帶另一部。
旅居智利嘅獨立政治學者陳道銀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話：相信中國官員早就展開行動檢查入境人士嘅電子裝置，而家只係透過法律將行政執法程序規範化。
一个政权，它的危机感越强，它的控制欲就越强。过去这两年，
根据陈道银嘅讲法，一个政权危机感越强嘅话，控制欲就会越强。过去呢两年，中国嘅海关已经开始抽查入境人员嘅电子设备。中国同行政实践相关嘅政策出台，都系先实践再立法。实际上，喺呢条法案出台之前，在中国司法实践的过程中，当局已经这样做，应该说当局觉得这些操作已经比较成熟。根据规定，在紧急情况下，执法人员出示警察证或者侦察证，就可以直接当场检查他人的电子装置，但是法规并没有定义紧急状况和它的范围。
按照他的执法程序，他是要求现
场
来检查你的
电子设备。根据执法程序同要求，在现场检查电子装置是需要市级的机关批准，但是当局如果拿不出批准又会是怎样呢？这个就是比较大的灰色空间，为执法人员带来自由裁量的权利。外界分析，将来不单止外国人有机会被检查手机、电脑，由外地反国的中国人亦随时会成为盘查对象。
中国的这个执法实践一直以来都是区别对待。
陈道
银
话：中国的执法实践素来是区域对待，分重点人员、重点地区。例如话，日本、美国、欧洲的活跃人权团体，好似疆独、藏独、法轮功在海外一些国家活跃的人员，当局可能作为重点的人员盘查他们。政治学者陈道银建议中国老百姓出国的时候另外购买手机在当地使用，以免招致不必要的麻烦。中国国安部的决定引起舆论议论纷纷，不少人质疑盘查电子设备等同侵犯私隐，属于违法行为。台湾的中华战略前瞻学会研究员黄信力对美国之音说，电子设备已成为每个人生活的重要一环，没有人希望被人窥探私隐。
每一个人的交友情形，
黄信力说，每个人由朝到晚所有的东西，包括他的交友情形、个人金融交易习惯等，全部都记录在手机里面。现在每个人都离不开手机，要去了解一个人的生活背景、思想状态，可以很容易地由手机上面得到一些信息。这个也是大家对手机、电脑这么紧张的原因。一旦被人窥探，你会觉得隐私受到侵害。黄信力提出，正由于中国的人权现状备受非议，国安部的新规有它积极的一面。
中共它本来不是一个所谓的民主国家嘛，所以它可能
黄信力说，中国本来就不是民主国家，可能会对人权有所侵犯，譬如会任意搜索人民的电子设备。无论是入境的外国人定是他们本国的人民，这样做对于国际旅游、商务合作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但是如果想得好一点的话，将来万一有人被人违法搜索需要申诉的时候，不排除可以将法律拿出来做挡箭牌，要求律师促请当局提供所谓检查文件或者批准文件。今次中国国安部公布的消息，可能对于要入境的人来讲是好事，大家更要学习怎样利用法律来到保护自己。作为军事学者，黄信力以往曾踏足中国大陆，他说 若果平时工作或者上网的时候有机会接触到敏感内容，在入境中国之前务必有所准备。美国之音中文部报道。
台湾17名的国民党籍立委组团访问中国，大张旗鼓宣传带回所谓的卫台的措施，反遭质疑是卖台之旅。港国安人士早于国民党立委行前示警，话在立院朝小野大的现况下，中国政府密集邀访在野人士，目的就是要拉拢他们进行共同的议程，是塑造出有利于中国渗透的环境。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张志伟在台北报道。
在台北的民进党立委黄定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拉拢在台湾国会占多数席位的在野党组团访问，是要利用台湾的民主来到消灭台湾的民主。他说，
他们现在有个新名字叫内统，战术战略基本上没有新的差别。那因为找到一个新的，
他说他们中共现在有个新的名词叫做内统战术战略，基本上没有新的差别的，因为找到一个新的着力点，发现可以利用台湾民主的国会来到构建一个中国原则的环境或被中国吞并的环境，所以他们在这一块就加大力度。黄定宇警告，台湾现在处于过去20年嚟都未面临过嘅风险，危险程度甚至超过国民党籍前总统马英九执政时期。早喺傅昆萁一行人出发之前，台湾国安单位就已经对呢类嘅风险有所警惕噶啦。喺四月中旬嘅一场简报会中，一名因为职务敏感拒绝透露姓名嘅国安人士指出，自4月10日马习议会以嚟，中方就延续2023年佢所谓嘅民主协商元年嘅做法，積極邀請台灣政黨或政治圈具有影響力的人物去訪問中國。這段時間內，先後傳出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會在6月率黨內立委訪中，立法院長韓國瑜亦都被傳將會8月立法院休會期間率團訪中。此外，6月期間仲有每年一度的福建海峽論壇，依慣例是由國民黨副主席連勝文率團出席，其中最值得關注的就是共同特徵，就是中國積極邀請在野黨立委同行。國安人士透露，有越來越多資訊都顯示，這類交流不單是單純訪問，而是中方想要透過國民黨從立法院院長以下的關鍵人士對台灣內部持續施加政治影響力。他說，除了設定一中框架，對台灣內部則開始對一些議題甚至立法的法案進行操作。自馬習議會之後，台灣社會中陸續有人提倡修改國安五法，尤其是反滲透法的修訂等有關台灣國家安全議題，旨在防范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干预选举与民主政治的逆渗透法在2019年完成立法。今年大选期间，台湾多名村长以极低价招揽旅民赴中国旅游，要求支持特定候选人，遭检调单位以逆渗透法起诉。台湾国安单位分析，未来几个月包括先前被挡住落来的两岸服贸货贸协议以及修改本土化貨光等議題都可能先後被國提出，從而520台灣政府總統就職日到台灣雙十國慶，甚至美國總統大選等重要日程都可能出現相應的操作。但他同時強調，中國對台操作雖然有在野黨國會過半的新契機，卻繞不開台灣主流民意反對一中框架的現實，所以這段時間以來亦都可以看到，多數在野黨立委被問到是不是受邀訪問中國的時候，多數都是選擇低調的。對於民進黨立委與國安人士的擔憂，參與這次訪問團的國民黨籍立委在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都強調絕無此事，他們反批民進黨質疑在野黨配合中共辦事只是更加揭露執政黨自己拎不出辦法來解決兩岸困境的酸葡萄心態。國民黨立委尤珠表示，這趟和平之旅不單是觀光和推銷龍魚產品取得收穫，更重要的意義是透過更多交流化解台海兵凶戰危。國民黨立委陳玉珍亦都強調，前赴大陸交流純粹為了幫百姓做事推銷魚龍產品，絕對不是配合中國大陸。對於遭到質疑配合中國收益滲透法，陳玉珍則強調，該法隨便入人於罪，本來就需要修改，無關此行。他說，
很多的選民告訴我說，現在要去大陸做交友都很容易的被人家随便入人於罪。
他說，很多選民都告訴我，現在要去大陸做交流很容易被人家隨便入人於罪，造成寒蟬效應。我仔細看一下反滲透法有關賄選的部分，事實上在選舉罷免法裏面就有相關的規定，不用再架床疊屋。 旅居美國紐約州的時政評論員唐靜遠指出，
習近平毫無疑問地對台灣是採取漸進式的加大滲透分化瓦解。
佢話習近平毫無疑問對台灣採取漸進式加大滲透分化瓦解的力度，所謂的善意其實背後可能都是惡意，孤立地去看待他所謂的惠民政策，你就會出現判斷的失準了。
好啦，在收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就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